我们今天要进入路德记，来看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二米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，一个叫基年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二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，剩下的二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第二处经文第四章，我们从13节到17节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，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儿子了，就给儿子取名叫俄贝德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意外人生，人生充满了意外。路德记呢，就发觉呢，充满了意外。路德记的开场的时候呢，是饥荒，是不孕孤零。刚刚所读的第四章呢，结束的时候是丰收得子，社区的赞美。路德记开始的时候是死亡，以利米勒跟两个儿子死了，没有盼望，苦跟埋怨，而且是两个儿妇两个媳妇穷寡妇回到了伯利恒，耗尽十年在外面。结束的时候是生命，是盼望，九个月怀孕之后的赞美感恩，养母的这个拿二米跟路德。你会发现这本书啊，头尾就是意外。进入四章来看呢，就发现里面充满了意外。第一章，拿二米跟他的先生呢，跟两个儿子意外死在摩押地。然后呢，拿俄米呢意外的发现呢，他要回来孤零零的时候呢，路德也跟着他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呢，城里的妇女惊讶的发现呢，本来是甜的这个拿俄米呢，意外的现在变成苦了。第二章也很多意外，拿俄米意外的发现这个媳妇路德呢，主动愿意去拾取麦穗。路德也意外呢走进波阿斯的田间。而且呢，路德也意外的发现呢，这个波阿斯呢大财主竟然愿意帮助一个外邦摩押女子。第三章更是意外，在赛谷场满足吃喝玩乐睡觉的波阿斯呢，意外的发现呢路德躺在旁边。另外呢，路德也意外，因为呢波阿斯说你来的是为了婚姻的缘故，可是呢路德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近的至近的亲属，波阿斯的顺位是第二而已。第四章也充满了意外，波阿斯在城门口恰巧遇见了那个至近的亲属。读者也意外的发现呢，波阿斯跟路德的这个婚事啊，还扯出呢以利米勒，就是路德原来公公的田地的买赎的问题，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。最后呢，意外的发现呢，那个至近的亲属呢，放弃了第一顺位。路德记帮助你了解人生充满了意外，人生许多想不到的意外呢，关键呢，圆心。如果有圆心，有上帝，就充满了意外惊喜；没有圆心，人生充满着你想不到的意外。所以我从两个大段来思想这个路德记。第一，没有圆心的人生啊，往往很意外。这本书的头尾的重点是拿俄米，他有很多想不到的事啊。拿俄米的希伯来拿欧米呢，意思就是甜。他其实是嫁到一个好先生， 至少呢知道负责任，因为国中饥荒，事师秉政，这是四世纪晚年的时候。后来呢就为了吃的移民到了摩崖地区之后，十年家里三个男生通通死光，他变成无依无靠，完全孤零零的穷寡妇。如果不是上帝带领你，没有上帝的原心自己做决定，嫁给一个好先生，会赚钱的先生是不够的。因为你到回到城里面，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，合城的人都惊讶，这是拿厄米吗？在一章十九节，十年前不是长得这个样子的，他不是满满的出去吗？还让我们很羡慕移民到摩崖地去的，现在是空空的回来。从第一章就发觉他有两处埋怨上帝了。在第一章十三节，他告诉他媳妇说，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先生死了，儿子死了，两个媳妇跟他，三个穷寡妇。他在媳妇面前说，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的。回到家乡的时候呢，人家说，你本来不是拿厄米吗？现在怎么就变成马拉苦呢？他说，因为上帝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我当初嫁的先生可能没有太属灵眼光，我自己嫁给他也可能没有留意呢，信仰到底重不重要，我一定要移民吗？他到了出世以后才知道，原来上帝最重要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自己自作主张，自己负责任，自己付代价，自己想办法，那这些意外人生往往是你人生的下半场才看得更清楚。你越到晚年才发觉更意外，这个时候你就留意呢，趁年纪轻轻，原心要放对。以利米勒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，耶和华是王，我的神是我的王。所以这个人是有上帝的痕迹在里面的，但是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国中有饥荒，移民并不算坏，任何人都可以移民，任何地方地球上都是上帝要我们可以住的地方。但关键是，上帝其实是真正带领你去吗？国中的饥荒，他自己心里面其实不是很安心的。为什么呢？第一章第一节，我要往摩押地去寄居，短暂的，上帝啊，我还在回来的，我只是去暂时一些避一下，我不过是去寄居的，至少我为了我家的生计，到了摩押地找吃的。然后呢，两个儿子就在外邦娶了摩押女子，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结果呢，死在那儿。所以发觉呢，整个剧情的关键是，上帝是不是你的优先？你有没有原心？你靠自己去聚集，虽然耶和华是你的王，经济上你却自己做王。结果呢，上帝在家乡第一章第六节赐下伯利恒粮食。伯利恒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house of bread， 面包的家。上帝赐下面包的城，带给你讽刺，我如果不离开的话，那就有吃的，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上帝的旨意？或许对一些姐妹来说，说啊，我的婚姻在那里，就往外跑，上帝已经把他的弟兄带到教会里面了，他在往外跑，非常可惜，因为你的原心没有在上帝。以利米勒呢，其实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士师时代的整个灵性的光景，国内有分裂，外面有强敌，本来面包城的伯利恒现在变成饥荒，本来像以利米勒，我神我王，却离开应许之地。结果呢，拿厄米有夫有子，满满富有的财主之家，因为离开神，却留下一个孤零零一无所有的寡妇。原心，原心很重要，没有原心的人生往往很意外。第二，有了原心的人生往往更意外。拿厄米呢，第一章后来醒悟过来，因为上帝已经在第一章第六节赐下粮食给伯利恒，一章七节，于是他跟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回家去了。路上就告诉这两个媳妇，你们不要跟着。结果却发觉呢，他这个媳妇路德呢是有原心的人，因为媳妇呢告诉他的婆婆说，第一章十六节，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最重要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哪里，也要葬在哪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让上帝成为他的圆心，他知道那边有上帝，他知道以利米勒的家乡伯利恒是面包的城，所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路德是一个有圆心的人，上帝也祝福他，他一回去的时候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，这个有圆心的路德呢主动要去帮助。第一章第二节说呢，容我到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你只管去。没有想到他就很意外的进入的波阿斯的田间，这个以利米勒致敬的亲属。结果呢正好也是波阿斯也是回来了。二章三节四节都有恰巧。二章三节呢他恰巧的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族人波阿斯那一块田地。第四节呢波阿斯正好从伯利恒回来。因此呢碰到波阿斯，波阿斯就帮助他，也因此解决了路德的困境，也解决了拿俄米的困境。路德有圆心，因此人生很意外，更意外。他本来是摩押的一个穷寡妇，现在呢变成蒙福的人。波阿斯会对路德这么样的示好，绝对有理由的。因为呢犹太传统里面呢旧约里面有三大美女。第一个呢九十几岁还漂亮的撒拉，第二个皇后以斯帖，第三个这个路德记的这个路德。我如果是波阿斯，看到他到我田间来，当然要呢逞英雄啦，示好啦。其实你如果越了解波阿斯，就发觉不然，他善待路德啊，给他礼遇啊，给他说好话，给他吃饭，给他带东西回去，不嫌弃他为摩押女子啊。其实认真去读，这个人有圆心的，因为他第四章知道，如果路德对他好，成为他的太太，对他的产业有爱，因为他就需要照犹太的规矩，照立五经的规矩，是需要把长子的名分呢给路德原来的先生，成为他的儿子，甚至财产遗产加倍的分走了，对波阿斯是个妨碍的。实际上致敬的亲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不愿意娶路德的。在第四章第六节，因为他自己说，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他，你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。他呢其实是有原心的人。一出场在第二章第四节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人说第一句话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他对下面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是好的老板，以上帝为中心的老板，而且是长期。长期的结果呢，仆人呢也是用神本的眼光来看他的老板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这样的老板真好，以上帝为中心，神本为中心。后来找到了路德，就请他来对话的过程呢，你会发觉呢，在第二章十一节，波阿斯回答路德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一节当中用好几次上帝的爱来祝福他，来鼓励他，不容易的。你了解士师时代晚年的时候呢，利未的妾被奸杀发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，所以路德要回来是不容易的。鼓励他呢，竟然是这个波阿斯，有圆心的人，公开鼓励手下，公开鼓励的路德。更稀奇是第三章，路德长在他的田间，波阿斯醒过来，没有羞辱他，也没有占他便宜，甚至还成全他。第三章就发觉呢，公开透明的人，私下也是透明的人。 甚至第四章他答应路德的要帮忙解决路德的婚事，结果呢他先主动帮以利米勒想到土地买赎的问题，是要让以利米勒留名声，留儿子，土地要有人归属。他替很多人想，替仆人想，替路德想，外邦寡妇，替以利米勒死了的人想，这个人是有原心的人的，所以这个人呢被上帝纪念，因此上帝也给了一个犹太美女路德后来嫁给他。但是他跟路德在一起的关心并不是因为路德美，不是为了呢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他实际上是有原心的人。拿厄米也是一个有原心的人。我们一般读路德记第三章的时候呢，会非常好奇，会好奇甚至会有点责怪路德，哪有人这么不正经的，哪有人这么劲爆的，哪有人那么后现代化这么主动，因为呢竟然会沐浴抹膏，穿上衣服下到场上呢，竟然躺在一个不认识的波阿斯的脚旁边，哪有人是这样的人。其实如果严谨的去看，他就发觉我们这样是错怪路德了。路德不懂得什么叫做犹太人的至近的亲属，他只是第三章照婆婆的吩咐说你去，我要给你找到安身之处，所以呢是拿厄米主动的。如果不是拿厄米主动，路德根本不会去，不知道去，不肯去，他只是顺服婆婆。其实第一章他也曾经这么说，告诉他两个媳妇说呢，说女儿啊，今天晚上如果有丈夫可以生个儿子，等到他们长大以后，你们可以真正成为我新的儿子的媳妇吗？拿厄米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帮媳妇来想他的需要了。拿厄米关心的不是他自己，关心的是媳妇，关心的是他的需要。最大证明的地方就是呢，那个辈分角度来看，以利米勒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都是讲到波阿斯的至近的亲属，也就是说以利米勒跟波阿斯是同等同辈的。也难怪呢，当路德躺在田间的时候呢，波阿斯会说呢，少年人无论贫穷你都没有跟随我，我是老一辈的，我是跟以利米勒同辈的。所以至近亲属的条例呢，是谁可以应用？是拿厄米。拿厄米可以应用，他不用，送媳妇去跟波阿斯，让他们两相好，甚至生下了孩子，这是关键所在。生下了孩子就变成自己的养子，照理说呢，他是自己的孙子。你会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婆婆，有上帝为圆心的一个婆婆。中国社会的问题，如果有上帝，有耶和华的爱，婆媳的问题会解决。从来没有中国的社会会愿意把自己可以嫁的波阿斯这么好的丈夫，却送给媳妇。拿厄米是有原心的。反过来说，至近的亲属没有原心，很可惜就错过了这个救恩。他看钱，却不看重救赎，不看重上帝。这三个主角路德、波阿斯、拿厄米都以上帝为圆心，结果呢上帝就让悲剧变成喜剧，意外频频。拿厄米没有想到成为宣教士，让路德回来信靠上帝。拿厄米没有想到呢，帮路德六个礼拜就找到了新家。开始的悲剧现在变成喜剧，开始的饥荒变成丰收，开始的不孕现在变成得子。而且就在四师外面呢，有奸杀，有偷窃，有内乱，有外压，有淫乱，有拜偶像。这个路德记里面的人呢，波阿斯、路德、拿厄米通通没有行过神迹的，没有大摩西在行神迹，没有以赛来讲道，普通人却彰显出婆媳之间的爱，邻里的爱，祖孙的爱，主仆的爱，有上帝为圆心的这个社区的爱。更重要是最后进入的是路德，路德记的名称就是纪念他，他就成为大卫的祖先。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他外邦女子进入耶稣的家谱。关键你要以上帝为圆心，中国的伦理需要以上帝为圆心，中国的婆媳，中国的主仆，中国的夫妻需要以上帝为圆心。有上帝为圆心，人生更意外。 我们需要上帝回到神面前。拿俄米一回来，上帝就祝福他，上帝也要祝福你。今天回来，上帝要用你，要祝福你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过去我们不知道以你为圆心，今天知道回到你面前，你有满心怜悯慈爱，你赐下儿子，你赐下粮食，你让悲剧变成喜剧。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任何人到你面前，把家庭、把夫妻、把婆媳的关系带到你面前，求主让他变成改变，成为祝福，成为被赞美，荣耀尊贵都归给您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